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谈到避免陷阱。那么我们谈到陷阱，比方说，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而这地方呢，我告诉你，你要很小心哦，因为有很多陷阱。可是你不知道陷阱在哪里，当然迟早你一定会掉进其中的一个陷阱。如果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陷阱，你会从一个陷阱掉了又再掉进另外一个陷阱。可是如果我说你不用怕，我有一张图，这图呢告诉你怎么样走，陷阱在哪里，什么陷阱，你只要按着这图走，你就不会，你就看到陷阱的第一个陷阱，第二个，第三，第四，然后你就不会跌入这些陷阱，你就可以平安地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同样的，我们在我们信主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魂的敌人撒旦，他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设下很多陷阱，要我们跌倒，要我们犯罪，要我们怀疑神，要我们不信靠神，要我们呢离弃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写了很多很多给提多的关于正面的事，神的这个救恩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领受啊，啊，这个纯全的真理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呢，可以帮助我们少年人、老年人、老年妇人这些的。那今天我们来看呢，首先就做一个复习了哈。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提多书信这本书信呢，是写给保罗，写给提多，教他要好好的来教导教会的人，包括这些人呢哈，老年男人、老年妇人，然后教给这个少年妇人，再教给少年男人和仆人。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会提出一些抗议了，说这么多的东西要我们一下子去顺服去做，其实很难的，很不自然的，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也认识到呢，如果要真正的呢能够活出这些纯全的真理呢，我们就要认识到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做的，要靠圣灵的能力，也要靠着神的话语，也要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神啊，我没有你，我不能够活出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借着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比喻啊，来让我们认识，跟他分开，我们完全活不出这个新生命的。好，那而我们是被福音的大能改变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救我，我是得救的一个人，在我里面给我能力的是神的力量，借着圣灵。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既然我们已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新的本质，可是这本质呢不是说你可以随意发挥的，是要服服于神的权柄之下，凭着谦卑的心、顺服的心，按照圣灵的工作感动你、说服你，你服服于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然后借着神纯全的真理你顺服，你就自然而然就能活出这个新生命。我们跟没信主的人就是不一样，就因这一点，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还活在黑暗里、罪恶里，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抵挡，他们完全受撒旦魔鬼、受罪的这一个控制和管辖。而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只要按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对罪说不，我不要再犯罪，我现在选择，我的意志现在降服给神了，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这我就做你的旨意。所以 这个我已经不存在了。以前你的生命是永远都是一个我，那么就很多问题。当然，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三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说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把这个生命活出来。第一呢，就是我们曾经是什么？饮水思源，以前过着罪恶黑暗的生活，现在认识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靠着神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也给我们这个能力，当然首先要认罪悔改，然后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就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接受了神的这个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在十字架彰显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接受这个爱，当我接受了这个爱，我就接受了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临到我身上，让我认识到神的爱。接着神的话语，我领受了他的爱，我也领受了他的怜悯，我本来应该被判去永远不灭的火湖里，现在却没有得到这个刑罚，反而呢，神呢赐给我们大大的恩典。另一方面，我们也就是这样子呢，接受了神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也认识到，不只是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又是什么？我们的新责任，我们现在活着，我们的人生不归于我们的，是归于主的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侍奉神、荣耀神，遵他的旨意而行，做他要在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事情而去做。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一定要改变的。因为以前是我的所谓的志愿，我的这个野心勃勃，要发财、要成名啊，要有很大的权威啊，这些升官发财这些的，现在完全这些没有了。现在是主啊，你要我什么我就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在提多书三章八节，提多接着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信神的人留心做什么正经事务。”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一样，神拯救了我们，不是让我们这样懒懒散散的每天这样的没有目的的度过，没有，是要我们有善行，有一个好的这个生命来荣耀神那怎么样可以做到呢？就是接下来下一段最后的那个，这都是什么美事？第一呢，当我们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完全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自然会有善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这个呢，就帮助我们，当我们度过了这一生的时候，我们面对基督台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羞愧，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以听到主说：忠实的仆人，你在生的时候做得很好，为我呢做盐做光，荣耀我的名，常常得着我的喜乐，我们就会得到冠冕的奖赏第二呢，他告诉我们并且与人有益，我们因为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生命，就给周围的人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的虔诚的生命，因为我们爱主爱人，因为我们荣耀主得着主使，吸引了这些人要来认识我们的救主，也同时呢把他们鼓励他们来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让主耶稣也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你看保罗写了这些东西，鼓励了当时的那些，这个背景很重要。 提多呢是在哪个教会当牧师的？哥里底。哥里底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城市。哥里底的人出了名是说谎的，说谎是他们的习惯。如果他们不说谎哦，他们不自在的。在那边很多做生意啊什么不可信的，出了名的。所以在那边有很多犹太人参入了这个教会，也把犹太的这个宗教信仰呢带入，要来影响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之前不是看到了有些假先知假教士在教会里面传讲假的这个教导。所以提多书也要凭着纯全的真理来反驳这些人，来鼓励信主的人不要让这些人的影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保罗就用正面的教导了这些格里底的信主的人。现在保罗呢转到一个负面的，就是以一些警告来警告这格里底信主的人呢怎么样的来注意两件事。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件事，下个礼拜我们再谈第二件事。就是第一件事什么呢？要避免的事情。刚才不是说陷阱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留心很多撒旦魔鬼设下的陷阱，要来使我们绊倒，要来挑破离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接着什么呢？这些事情第一是什么呢？在提多书三章第九节，我们看到提多说什么呢？我已经跳过了那个经文。三章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什么叫无知的辩论？其实如果你去那个圣经里面，这无知的辩论在希腊文的翻译呢，其实给一个你要无时无刻的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要避免这个事情。不是说现在我避免了我就不管了，无时无刻继续的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警惕的态度，来避免这个无知的辩论很多人都喜欢的如果你去这个咖啡店哦，你看两个叔叔啊讲政治这个讲这个，那个讲那个，他其实刚开始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过后呢两个人会坐在那边几个钟头，就是一直讨论讨论，我认为你认为，我不认为你不认为，这样讨来讲来讲去讲了过后，你知道怎么样啊？朋友变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这都是对那个友谊啊，对那个关系根本就没有帮助的。可是他们因为不小心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事，同样的在信主的关系里面，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因为一些这边所讲的无知的辩论，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比方说保罗呢他也劝也命令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的时候说，只要弃绝那什么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避免不要参与这些什么呢世俗的言语啦老妇荒谬的话啦不要，凡是有人讲这些事我们就避免不要让他们把我们牵进里面，然后又拖到那边，然后又跟他们纠缠不清，因为这些都是无益的这原因呢提摩太书第二章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也有劝告，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什么弃绝，因为这道知道这等事是会引起人起什么起争竞的。那提摩太书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不听什么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什么真道之人的诫命，不要听这些，然后被这些人影响你离弃了真道， 的诫命，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因为如果你不小心，你一定会被影响的。有很多在信心不够坚强的这个状况之下，使到他们的信心动摇，然后开始怀疑，开始对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有所质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小心让这些人用这些无谓的辩论来影响我们要记住，这些都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老妇荒谬的话这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没信主的人常常可以听到的迷信的事，所谓谣言的事，或者是现在我们有假新闻很多很多的事情。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小心这个没有用的辩论无知的辩论。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要靠着纯全的真理，完全的呢按照纯全的真理呢来面对，好不好？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你因为他根本这些事情他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锁捆绑，也没有帮助我们跟神能够一个有和好的关系。当你进入一个辩论，没有帮助这两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去辩论了。所以在很多那些神学家，有些甚至无神论的人质疑神的人，他们会制造很多问题。比方说他们会说你们的神会不会制造一个很大的石头，大到他神不能够自己撑起来？还有呢，有些人就说如果我拿这个针，这个针头上有多少个天使可以站在这个针头上，无谓的，对不对？更这些都是荒谬的，去荒废这么多时间跟精力去讲这些事，没有益处的，对我们信心也没有帮助的。或者是最后呢，就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所有的福音都有讲到，尤其是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罗马要证实他的死亡，他把那个枪插入他的肋旁，可是圣经没有讲是左边还是右边。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相信是左边，另外一个相信右边，左右事实是那个事情有发生，可是左右根本就没有多大的重要。可是有些人可以震到面赤耳红这些的，然后呢又很多不欢而散，根本就，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有这些无用的这个辩论。第二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呢？圣经所讲的不只是无知的辩论，和避免家谱的空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已经告诉我们，刚才我所讲的，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什么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就是说对我们的灵命没有帮助的，跟我们和信主的关系没有丝毫的关系的，也不会影响和帮助我们的。所以你要记住，犹太人他们参入这个教会，他们犹太人呢有这个对他们的这个遗传或者是他们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地位这个身份呢很高傲的，他们非常骄傲他们以为说他们是神的掌上明珠，他们比别人高上一等，这就是犹太人的那种的一种的自义，一种的骄傲。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施洗约翰呢，当然我这段经我没有印出来，在路加福音3章8节，但施洗约翰说，看了你们都要悔改，因为我们的 啊、这个罪呢在父的面前会被审判，可是这些人为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啊，我们是神的宠爱啊，我们必回到神那里。第二呢，耶稣基督在传讲他的啊、道理的时候呢，很多犹太人当他讲到我是从啊、你的父那里派来的，你们要听从我。那么犹太人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啊，神跟亚伯拉罕是啊一伙儿呢，那么我们其实不用，就他们不愿意接受呢，是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这种的啊身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某个，比方说啊、父母是拜佛的，他出事了，他父母要他成为佛教徒，如果这个人不抵抗不拒绝，他就自然说我跟随我的父母，我也是个佛教徒。有些人说啊、我父母他是个啊、就是在回教徒方面这件事情，为什么每一个回教徒那个在回教徒的家庭里出生的没有选择的，你一出生你就是回教徒，你死你也是个回教徒，不能够改变的啊。啊，有些人就说是啊、新督教也有很多，为什么你看很多我们的新督教的同胞，他们没有什么宗教，他们说我是新督教，因为我的父母是信徒，我跟他们呢，或者是啊、有些人也会认为啊、天主教，我是个天主教的，你怎么会？哦，我从小我父母呢把我给洗礼了，我一直都是回去啊、就是去啊、天主教教会啊拜礼做礼拜这些，我一直以来都是天主教的，所以我就是天主教。可是呢，只有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要自己选择的，没有靠说因为我父母是基督教所以我也是基督啊，我父母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是个基督徒，没有的啊。所以犹太人这个啊所谓的骄傲，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是啊犹太人呢啊，根本就不能够啊、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啊。所以保罗呢警告提多，不要让这一些啊、这些什么家谱影响他啊，因为这些家谱根本呢就跟我们的救恩不能够扯什么关系的，跟我们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没有影响的，也不会影响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其实你知不知道这反而是相反的，有很多人可以去佛庙，有很多人可以去他们的什么什么拜一拜，做一个仪式，他们就以为这样就好了，跟神就没有问题了，这些其实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第三呢，在提多书三章九节也说到，不只是要避免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我们也要避免什么纷争啊。这个纷争的意思呢告诉我们啊、有一种辩论争论，有一种我们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的说法，或者是你就是我们有意见不合的那种的状况，当这个是很自然的，对不对？如果你在啊啊、同事在家里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不一致的，可是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每一个人都是错的，只是我们看的这个啊啊、方向不一样啊，我们的啊啊、看的那个方向不一样哦。那啊、箴言书这边也劝告我们，在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什么，这些问题是怎么样来的，这些纷争啊争论啊吵架啊啊，不能够接受彼此的意见啊，用啊、来观看，骄傲直起争竞，就是因为骄傲这个问题。通常你看啊，骄傲就是 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不敢不要认错，也不要饶恕人，也不要认输，这些的状况都是因为骄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然后不要让骄傲影响我们。有时候我们争论是因为我们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啊，甚至也不考虑到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可悲。有很多友谊，有很多关系，都是因为骄傲啊，然后呢被破坏，不值得啊。那要避免这些，避免这个啊无知的辩论，避免这个家谱的空谈，要避免这个纷争。另外一个呢，就是三章九节告诉我们，也要避免病因律法而起的什么增进。你看犹太人他们很喜欢讲他们的律法啊，为什么你们没有受割礼啊？你们信了耶稣基督啊，割礼很重要啊，没有信割礼你们根本就不是完全的信了主，然后有救恩。或者他们说，你知道我们的犹太人的这个啊诫命里面，律列典章啊里面有611条律啊啊，要在仪式上，要在生活上，要做这些做那些，你们为什么没有做？所以呢，就为了这些因律法起了什么增进啊？那啊、这些犹太人就是因为你看法利赛人，他站在啊神的面前，神啊，你看我每天祷告三次啊，做奉献啊，每天我会怎么样啊啊？所以凭着他的这个遵循的律法，而觉得自己呢跟别人呢不一样，能够得着神的这个恩宠或者是接受，而不像说那个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啊纳税人，不是啊官吏，那个啊税吏敲着胸口不低着头，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悔改的心，主啊怜悯我，主啊怜悯我。哪个人会被神接受？当然是那个啊税吏了，对不对？那我们要明白啊，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很多，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呢，不要看人，不要看他们有没有做神要他们做的，这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必会处置他们，神必会借着他的所谓的圣灵啊，或者是这个跟他之间的关系呢，会来啊、所谓的惩罚啦，所谓的带领啊，好、哦、教导他。我们只要为这些人祷告啊，不要因为哇，为什么我要在教每什么东西都是我们做，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没有帮手帮忙，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哦、啊。那在啊、这边的着重点就是，我要你考虑这个被犹太人进了这个教会，用很多他们犹太的这个思想，在这边所说的律法的这些，跟那些信主的人，就是跟他们争执，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不要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你跟他们一起的有一个来来去去，不要避免跟这些人啊。如果那当然，保罗在啊下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在多几个礼拜的，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人和处置这些人。OK， 我们今天讲的是要避免的事情。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22:36，有人就是这些犹太人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哦，那很多人都会问这些，不过我们不要让这些的人来影响我们。我们要记住，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律法而得救的，哦，因为没有人是因为遵守律法而得救。罗马书3:24很清楚地说，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律法行律法他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根本叫人只是叫人知罪而已，可是不能够让一个人得救啊。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什么？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加拉太书三章，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显明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什么？信得生。所以我们信主不是靠我们的义，靠我们遵行律法也好，善行也好，我们个人的什么什么作为啊，这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得以被神称义，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好来，那么另一方面也没有人可以呢因为律法而成为属灵的，只是外表的属灵的，是真正有圣灵的一番的工作和改变，而你凡就是顺从圣灵的工作，那么你才有一种属灵的什么造就，跟随律法外在的而已。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就这样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好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更可进到神的面前。说上一段说我们靠着律法没有改变跟我们神之间的这个属灵的状况，可是让神的改变呢，我们会更加的有属灵的一些的状况。所以我们呢要记住，没有律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救恩里面有一些的造就，或者是在我们属灵的成长里面有一些的造就和影响，不会的，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和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保罗呢在这边劝告我们四件事，就是呢不要要避免这四个事情。在提多书三章九节，保罗说为什么我们要避免这些呢？因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避免，就是因为它是虚妄无益的，浪费时间，浪费我们的精力，也对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帮助，反而有害无益，反而会让撒旦魔鬼呢挑拨离间，反而会影响我们主内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那我们要避免结语呢，不要让这些陷阱污染和腐败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靠着神，然后呢我们的口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都要好好的让神来掌管。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非常什么，有一种和蔼可亲，有一种善待人，处处都为别人着想，处处呢都以别人为中心的，我们就不会很容易呢伤害人家的心啊，或者是呢做一些行为上不好的事情。当然他也会阻碍福音的确实性，不要让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哇，你是个基督徒，为什么你是这样子那样子，跟我们没两样，你要我来信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信了跟你也没什么两样嘛。相反的，我要来相信你的主耶稣，我看到你的生命，我真的很想跟你一样所以呢我们的焦点呢，生命的焦点，不要因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他们以为是对的来行，也不要因别人的这个喜好而行，而是以纯正的真理而行，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保障。你说这个，你说那个，神的话语怎么说？如果你说的符合神的话语，我们彼此可以的来学习勉励鼓励。可是如果你说的都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那我就要避免的，不要参与那么希望呢这个 认识啊神的纯全的真理，然后避免这些陷阱呢，帮助我们在主里呢能够更加长进的，更加的啊能够大大的受神使用，啊，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赞美神。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